本期节目由大人学赞助提供。相信大家已经都听过，在职场不仅要会做事，更要会做人。至于如何在职场啊建立人际关系，一直以来呢都是一门大学问。可惜啊，传统教育呢只看重专业技能的培养，却很少教我们如何建立人际关系，如何与大家合作。也难怪啊，下班之后呢抱怨同事还有抱怨工作，成为上班族最常见的话题。其实呢，人际关系啊也是一种专业，它是可以透过学习还有训练来强化的，只不过呢你需要一套系统化的做法还有思路来协助你。所以呢，大人学啊特别设计了一堂课，课名叫做职场大人学，职场人际关系与优势策略。在两天的实体工作坊中呢，我们会用很多的个案来为大家分析职场人际关系里面的潜规则。这些潜规则呢，很多上班族啊觉得是黑暗的职场政治，避之唯恐不及。但是啊，我们会带大家抽丝剥茧，了解其中的逻辑，并且呢教大家如何回应。当你啊搞懂了职场的这些规则，才能过得更顺心，并且创造理想的职涯。欢迎透过节目下方的说明栏来看看这堂课更多的介绍哦。欢迎收听大人的 Small Talk， 这是大人学的 Podcast 节目，我是 Brian 姚世豪。我们好像之前一年前吧有录过一集哈，讲讲我订阅的一些频道，然后获得大家很多的回响。然后呢就有伙伴问我说Brian 你有没有在看 YouTube， 你常常订阅的 YouTube 有哪些哈。那我订阅的 YouTube 蛮多的，像什么老高与小莫这些大家都知道哈，九 man 啊我也有看。不过我今天想来聊聊我订的几个是那个中国大陆人的频道，而且都是比较偏知识型的。我觉得这几个频道我订阅了很久，而且几乎每一集都有看，然后我觉得对我在知识面的收获蛮有帮助的，所以我今天也想推荐给大家。好，我今天介绍大概五个吧，可能大家有听过，一个是小林说，一个是文昭谈古论今，IC 实验室，小岛大浪追，还有农民工小戴。然后另外我也会补充几个我个人的兴趣嗜好，就是一些军事的频道，好，来跟大家推荐一下，然后你也可以考虑来订阅追踪。好，然后我也会讲一下为什么我觉得它好看，然后会推荐的原因。第一个我想推荐小林说，我刚刚讲了这么多频道，可能小林说是我最新订的哈。他是一个中国大陆人，一个女孩子哈。在他住在美国，那他我对他了解，他有介绍过他自己，他是在中国大陆念完大学之后呢，就到美国念了哥伦比亚的硕士，念的是财务金融相关的，我猜他念的应该是所谓的财务工程。好，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女生，然后她大概30岁吧，口条非常好，然后她后来在纽约的 JP Morgan 摩根大通银行的投资银行部门，应该是做交易员吧，你就可以把她想象成是她拿了银行的钱帮银行做投资。好，是就是华尔街的工作者，好，非常顶尖非常优秀的一个女生。然后她的节目叫小令说，好，令就是 LIN， 这是她的英文名叫 Lindsay 嘛，好，然后我猜她可能姓林啦，或是叫她的英文名叫 Lindsay， 所以叫小令说。她的节目讲的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对于国际的金融，你对于国际间的经济的变化，你常常听到一些专有名词你听不懂，比如说啊什么虚拟货币啦，比如说什么亚洲金融风暴啦，次贷危机啦，然后比如说这个能源危机啊，或者是这个投资银行的做空啊，啊这是什么意思，你对这些东西很想要了解，可是又不知道它实际上什么意思。我觉得蛮推荐你看这个小令说哈，因为他是这个行业的专业人才，所以他讲的东西呢是蛮有专业的哈。因为我自己也会看一些书，我有在比较，我觉得他讲的确实蛮专业。虽然 YouTube 里面不太能讲太多很深很学术的东西，可是他尽量都会用很浅显的方式讲给你听，而且他会搭配很多图很多数据。并不是他凭空乱讲，他都会搭配一些数据哈来佐证。对于这些专有名词他解释的非常清楚哈。然后呢他讲话口条很清晰，而且速度很快。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看 YouTube 哈会转 1.5 倍速转2倍速。你听他的东西不用哈，他听起来就像是 1.5 倍速的速度非常快。然后他笑嘻嘻的， 然后感觉是一个很开朗的女生，然后专业可信度也很高，这是我推荐的原因哈。比如说她的节目像谈到能源危机，刚刚说了，谈到为什么中东会有现在的地位，还有几次石油危机对我们生活造成的影响，还有到底什么是通膨啊？通膨，为什么跟什么加息啊、降息啊，到底跟通膨有什么关系？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对我们大家荷包的影响，还有为什么大家说日本，有经济失落了十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日本这个国家科技很强，可是为什么经济一直停滞，甚至还有负利率呢？还有最近大家如果 follow 的话，英国经济非常危险哈，几乎要崩盘了，这又是怎么回事？还有就是，大家都知道特斯拉电动车带领了风潮，可是你可能听过新能源经济啊，又是怎么回事？所以对于这些创业啊、投资啊、国际局势、金融商品名词解释，他我觉得他讲的非常好。然后他偶尔也有一些比较轻松的，比如说谈谈咖啡这个东西，它的市场，什么是好咖啡？世界上其实只有两种品种的咖啡豆哈。等级又是如何，我们听到了蓝山又是怎么回事，它背后的市场运作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哈，你可以听听它的东西，我还蛮喜欢的。这是小令说。好，那另外呢，第二个我要推荐的是文昭谈古论今，他是一个在住在加拿大的中国人的频道。这个人应该是一个政治或是历史的专家，因为他看他的，他叫文昭哈，你看他的名字你就知道，他叫谈古论今。他其实大部分讲的是时事，尤其是中国大陆那边的时事哈。那这也是我唯一一个有加入付费会员的一个频道。我看文昭谈古论今很久了哈，他其实就是一个礼拜有三集吧，就是在点评中国大陆最近发生的事情。可是他有趣的是，他不是光讲政治，他常常会拿西洋历史或是中国历史。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或者是古时候的皇帝、古时候的这个统治者曾经做过哪些类似的决定，最后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来呼应现在中国大陆或是一些其他国家的局势。好，我觉得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当然这个文昭谈古论今这个很多中国大陆人把他叫反贼啦哈，就是他们是这个海外，在海外的这些中国人，可是对于中国现在的政体是不满意的，所以他有他的政治倾向在。可是呢，我觉得他的分析倒也不是一味的谩骂，他会谈用历史来佐证，我觉得这是他最特别的地方，所以叫文昭谈古论今。你也会经过他的解说，除了了解现在中国大陆的一些内部的局势之外，你也可以了解哦，原来历史上发生过这么有趣的事情，跟今天是可以呼应的。大家都听过一句话嘛，是个历史，诶，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呢？历史不会重演，但它极其相似，类似这样的话哈，就说这个已经发生过是不会一模一样完全再发生一次，可是通常都有迹可循，所以我觉得这是它好看的地方。然后中间有很多引经据典，讲了很多故事，我觉得蛮有趣的哈，也帮助我了解中国大陆的关系。像他谈的很多议题，其实我都是觉得这个时代我们的上班族蛮值得关心的哈。比方说像中国大陆现在疫情突然间开放，等于是政策急转弯，那这个急转弯背后的机制它可能造成什么影响，有些时候你不听他分析你还真不会想到这么多事哈，就是中国大陆开放了，疫情人数直线上升，就大概就知道这些事情它背后代表什么意思，为什么中国大陆当局会这样做，是什么原因，他们背后思考的逻辑，其实有很多很精彩的观点，这些观点是不是对的不一定，要看时间来验证，可是至少我们就没有想过这些事情，而且他能自圆其说自成一个道理，我就觉得蛮值得我们思考，蛮值得我们看的。像比如说俄罗斯跟中国之间到底是铁杆铁粉好伙伴，还是他们其实互相在扯后腿，怎么会扯后腿呢，他们两个不是很好吗，你会发现他们其实扯后腿的地方也很多。那当然一定也会谈到台湾啊，谈到美国，谈到中国，就是所谓的美中台局势，你不听他分析你还真的很少想到这些事情。那我自己是觉得多听听这些会帮助我们多不是叫尽信他哈，而是帮助我们做独立思考。那你看哈，像我加入一些长辈的群组啊，我就觉得他们这个讲的比较不客气一点啊，都没什么独立思考能力，好，就是啊，美国好美国坏，中国好中国坏，就是像小孩子一样，哎呀，这个张大头 我不喜欢他，不跟他好了啊。李小美，我不喜欢他，我跟他好。其实国际局势我认为没有那么简单啦，就算人跟人之间也没那么简单，不是分什么好人坏人，我喜欢他不喜欢他。其实很多国家他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可是这中间有非常复杂的纠葛。好，我们身为现代人应该是花点心思去思考一下他背后的脉络，而不是纯粹就自己的感情好来喜欢或不喜欢。我觉得看看这些节目不一定要全部相信，因为他也是有立场的，可是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哦，原来还有这一层我没有想到。好，这样子你的思维的边界就会拓展。好，或是谈谈这个中国共产党他背后很多决策你觉得很莫名其妙很不合理，诶，他可能有他的逻辑。好，你不认同没关系，你就了解他为什么要做这个逻辑。那第三个文昭谈无论经讲完了，第三个叫做 IC 实验室。 IC 实验室也是我最近开始看的，好，这个频道非常有意思，好，这个很有资讯价值。这个频道是讲什么呢？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叫 IC 实验室， IC 就是那个电脑晶片的 IC， 可是它这个节目跟那个基底电路一点关系都没有。它谈的是什么？它谈的是以中国大陆为主的消费市场，它的一些市场调查，客户的属性，还有这些品牌是怎么经营的，背后的一些商业故事，它崛起到衰败的过程，还有它背后用了什么行销的策略。好，谈的就是我们一般日常食衣住行这些大的品牌。好，比方说肯德基，大家如果有去过中国大陆，你知道肯德基在中国大陆是跟台湾很不一样的，它有卖这个北京烤鸭卷，还有卖烧饼油条跟咸粥。它里面就有讲肯德基是怎么从当时一个美系的炸鸡店变成了本土化，而且还获得了成功。麦当劳为什么不这样做？还有像美国的星巴克进去，它当时是怎么展店的？啊，中国的星巴克跟美国的星巴克曾经还起了很大的冲突，后来的瑞幸咖啡又是如何看到缝隙，为什么愿意投资那么多钱来这个加入这个跟星巴克竞争的行列。这是这里面很多很有趣的市场的行销，还有市场的一些思考，还有一些消费者行为，因为中国大陆的消费者跟台湾还是有很显著的不同。啊，第一个它国家大，文化又不太一样，又有地域性，你可以从中看出很多的这个不一样。我觉得如果你喜欢听这个商业分析，喜欢听这个 case study 的，我觉得这个节目非常精彩啊，非常精彩。比如说他也强调了这个艾迪达，现在很多人很喜欢鞋子嘛，艾迪达在中国的推进是非常非常成功的，他是用什么样的行销手段啊，跟在台湾跟美国是完全不一样的哦。还讲到本土，好像这个李宁这个品牌啊，这个体育用品的竞争又怎么牵涉到国族主义跟这个国家认同。好，然后也谈到像这个就是我关心的，像新东方这种补教成人教育的行业在中国大陆当时是怎么样如雨后春笋崛起，新东方又是怎么成功的，然后它跟这个中国内部学校体制还有国家经营之间有了哪些摩擦，为什么现在又迅速衰落。它会用一些说故事的方式，然后搭配很多很多的资料告诉你的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好，非常有意思。我觉得如果你喜欢商业的话，尤其是你的工作可能跟市场跟行销销售品牌经营有关的，我觉得蛮值得看的。就算你的工作的这个市场并不是在中国大陆，我觉得它背后的很多分析，尤其是中国大陆啊，你知道它是一个非常内卷非常竞争的市场，百家争鸣，所以这些品牌这些厂商用了很多行销策略也让你啧啧称奇，说不定你可以参考用在其他的市场或是台湾上。好，那这是我会喜欢看这个频道的原因，甚至他告诉我好多好多不知道的事情，我在想说哇，肯德基在中国原来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当年去大陆上课就看到他在卖烧饼油条，我第一个反应是诶，大陆的肯德基怎么那么堕落哈？怎么在乱搞，怎么连烧饼油条都卖，是不是他大陆人不吃炸鸡所以他只好卖烧饼油条呢？后来发现我想的太浅了，根本不是这样，它背后是有一个演进跟战略的。好，这个节目里面就有讲。那如果各位你有大陆的同事或是朋友的话，因为这些都是日常的食衣住行的品牌，好，大部分大陆朋友都知道的，好，你就可以跟他们聊天更有话题，可以得到更深入的好见解。好，然后当然刚刚讲的，如果你本身是做行销销售做品牌经营的，里面有很多很多很有趣的手法都是在中国大陆这个大市场玩过的，说不定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那这是 IC 实验室。那下一个我想推荐的叫做小岛大浪吹，这个频道介绍给大家可能 是介绍这几个频道里面最富争议的一个。好，如果你的政治立场是非常非常明确的话，也许你看这个频道你会不高兴，因为它是一个也是移民，好，几乎都是我这几个频道通通都是中国大陆的人做的，好，可是通通都不在中国大陆里面，好，至于原因你应该知道。那这个小岛大浪吹，它的作者是在新加坡，好，新加坡的一个博主。那他这个频道讲的比较是中国近代政局的内部的一些演变跟一些历史的事件，甚至跟国外外交事件的一些演进。我觉得这个作者他非常了解中国的共产党的一些里面的复杂的纠葛、复杂的政争，还有他们决策思考的一些模型。比方说最近这几集就在谈，因为江泽民过世了嘛，好，中国大陆前总理江泽民过世了，他就在谈好几集啊，在谈江泽民是怎么样崛起的，在一路上遇到了很多挑战阻碍，他是怎么样，好，这个左右逢源，怎么样掌握军权，怎么样这个针对这个六四后后时代六四后，他怎么样去协调各方面的利益，怎么样让他站上了这个位置。好，然后还有比如说刚刚讲到六四幕后的决策是什么，好，背后的原因，还有甚至他会往前推推到一些历史，比如说当时国民党跟共产党之间是什么样竞争，怎么样合作，跟美国的关系是什么，又如何会演变到现在这样的方式。好，那因为这个主讲的是中国大陆人，所以他有一些观念，我认为啦，他是试着站在他的理解。好，所以我觉得还算持平，可是你可能偶尔会听到他讲一些事情，他会站在我们台湾人立场，他是比较站在中国那边的，你可能会不高兴。我说实话有时候会，好，可是我觉得他有些时候也确实把中国内幕抖得蛮清楚的。好，所以我觉得还是蛮值得看的，而且我觉得我自己的个性是我喜欢去看一些让我不舒服的东西。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样才能挑战我们的认知嘛，对不对？你永远看，像我觉得这个家里的长辈啊，蓝的就只看蓝的频道，绿的就只看绿的频道，这个我觉得是不对的哈。你蓝的你应该看绿的，绿的应该看蓝的，对不对？为什么要只看自己喜欢的？这样子你的思维不就被人家带着走，你就从众了嘛？好，不 ，anyway， 这是我的看法，所以我也会推荐大家，如果你对中国大陆的内政外交、它历史的严格、哈美中台的关系，还有中国人的世界观还有思维方式，你有兴趣去了解的话，当然你不一定要完全接纳，可是我觉得你可以看看小岛大浪吹，它的内容其实我觉得还蛮扎实的。他这个博主他是不露脸的，可是他会用很多动画来跟你讲这些事情从头到尾是怎么演进的啊，像这些合约、雅尔达密约是怎么决定了现在的台湾跟中国大陆的格局，巴拉巴拉之类的，好，蛮好看的，可以当做历史故事来看。好，好，那下一个我想介绍给大家的频道，这个是唯一一个比较不算是知识型频道，叫做农民工小戴，戴是代理的戴，好，不是那个姓戴啊的戴，代理的戴，农民工小戴，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频道我几乎天天看，因为它是日更，好，我天天看，它每一集都很短啊，只有三五分钟，非常容易看，看完一集，而且这个它这个内容可以说是没有内容，也可以说是充满内容。什么意思呢？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一开始怎么定的，好像就是我有一阵子很想了解中国大陆的庶民生活，所以我就定了一些什么卡车司机啊，什么农民啊，他们的这些是大陆叫视频啦，我们叫影片啦，啊，我就定了他们这些东西来看，然后系统就推送了我这个农民工小戴，然后我就觉得蛮有趣的哈，我就开始追了好久哦，一直到现在。这个小戴啊，他其实真的就是一个很普通住在河南的一个建筑工人，好，他是专门做防水的，然后他有一个太太，然后有两个小孩子都念小学，他就是每天录一段他吃什么，他回家跟女儿好一起吃饭，跟太太一起做饭，然后他最近买了房子，怎么去装潢，怎么省钱，然后这个刚装好的新房子玻璃被人家石头打破了，他怎么想办法找人来修，就是很琐碎，然后很重复，因为他在做工的时候就是去工地外面吃这个一个人10块钱人民币，然后随便你吃，然后我看看他吃了什么。好，然后他跟工人怎么样在这个铁皮屋里面自己炖一锅炖一锅羊头之类的哈。 如果你是想要娱乐的话，你会觉得这个节目很无聊，可是我觉得它我会一直忍不住看下去的原因就是真实，就是真实哈。因为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农民工，就是一个工人，然后他就是用手机这样把他的一些生活的点滴啊记录下来，好，然后他你看了几集，你就会知道他真的没有任何的装饰，他也不是什么像中国大陆有一些什么有些人是拍庶民生活，可是那个庶民生活你看久了知道他后面其实是有制作团队的啦，啊，他并不是真的，可是这个真的就是很真实，你可以看一看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然后他小朋友就坐在吃饭的时候就坐在旁边一个小桌子读书，然后工地十块钱吃到饱，怎么装修新家，然后疫情他到底能不能上班，每天都在担心是不是要去做核酸等等很琐碎的事情。可是我觉得这个频道帮助我很多哈，有些时候我们想到中国大陆就会想到哎呀战争啦，想到这个习近平又怎么样啦之类的哈，所以中国大陆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威胁。可是其实我们几乎忘了中国大陆有14亿人口，这14亿人里面大部分绝大多数的人也就是身为一个爸爸，身为一个上班族，身为一个母亲，身为一个太太，身为一个小孩，他们也是有他们的日常生活柴米油盐，而且这些人其实占了大部分，他们的焦虑也就是孩子能不能考上好学校，他们的焦虑也就是诶我要不要多打点工多赚点钱哈，来付这个房贷，其实就是跟我们一样的，也很少人想到什么两岸之间的局势，没有。那我觉得看看他们真实的生活其实对我有很多帮助，比方说我就可以知道，因为他是天天日更哈，所以就是昨天的发生的事情你今天都可以看到，所以你也可以很清楚知道比如说疫情到底现在在大陆内陆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看到很多新闻，有的新闻说哎，大陆现在很好，有人跟新闻说大陆很惨很惨，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你看到都是片面。所以农民工小戴这个从一个很真实啊社会基层老百姓的视角给了我们的一些参照跟印证，这也是我觉得有趣的地方啊。然后看着看着真的会有感情，像他有一些粉丝真的还大老远寄了球鞋给他的孩子，蛮有意思的，我建议大家也可以看一看。他可能没有什么娱乐价值，可是如果你是想了解中国大陆庶民真实的生活状况，我觉得你可以看一看。好，那刚刚介绍了五个嘛，都是这个中国大陆的视频，包含小令说谈的是国际金融啊，这个政经这方面的，然后文昭谈古论今讲的是中国大陆的政局，然后 IC 实验室讲的是中国大陆的消费市场、行销策略、品牌经营，小岛大浪吹谈的是以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个中国大陆内部的也是政局，好，还有外交政策的一些决策，还有刚刚农民工小戴谈的就是中国大陆现在真实的庶民生活。那我也想推荐另外三个频道是跟我个人的兴趣有关哈。我从很小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军事的东西，小时候就喜欢做模型嘛，研究战斗机什么的，这是我一直在兴趣，然后我会订什么全球防卫杂志这些书来看。那现在比较少看了哈，可是我发现 YouTube 有一些军武的频道，军事的频道还不错。我最常看的是三个，一个叫马克时空，是一个对，我不知道他住在哪里，我猜他可能住在美国吧或是北美啊，马克时空，他叫马克。然后探索十分周子定啊，还有一个叫说真话的徐某人，我知道说真话徐某人他好像住在意大利，他们都是中国大陆人哈，可是都移居海外。然后他们谈的主要是以科技武器的发展为主，可是有些时候也会分析一些战争史，分析一些军事，我觉得蛮好看的啊，如果你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这三个频道我都常常看啊，比如说俄乌战争的局势，现在的战况，还有北约跟俄罗斯还有乌克兰之间的纠葛，他们的武器的发展啊，到底激光武器现在发展的怎么样，还有美国最新的这个 B2 轰炸机，隐形轰炸机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啊，它厉害在哪里啊等等。如果你喜欢军武的话你也可以看，像我觉得对我来说帮助很大，尤其是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好了哈。这个像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大陆这个战斗机歼20很厉害 好，他们号称是第六代战机或是五代半战机，然后很多台湾的人就在批评说，哎，我们的还在跟美国买这个老飞机哈 F16 哈，就算升级它还是老飞机哈，打不过人家歼20，这些其实都是没有根据的哈。你真的对军武稍微有了解，我认为大家只要你有任何战争的恐惧，我认为你反而应该了解军事。好，不要因为不了解而恐惧，很多时候你的恐惧你反而要正视它，抽丝剥茧，到底战争是怎么回事。好，真的这个大国人多他就会把你吊起来打吗？还是其实战争有更复杂的考量？其实当然是后者哈。就拿刚刚这个战斗机来讲，大陆战斗机很厉害，可是它的引擎，它的灵魂哈，战斗机最重要的灵魂就是这个引擎。中国大陆是不是做出来呢？是的，它最近也做出来了哈，涡扇十吧，它是从俄罗斯的喷射战斗机引擎做出来的。那你就觉得哇，这个好厉害哦，他们的科技进展到如此程度，台湾都做不出来，还能买美国那个退役的烂飞机。可是你真正研究看了这些军武杂志，你就知道这完全是不对的哈。第一个，台湾的 F16B 基本上它是 F16 延续，可是它里面的航电系统老早就是已经不一样了，非常这个先进的功能哈，我就不讲这些科技细节了。然后那歼20的问题在哪里呢？是它的发动机啊，其实不能用，工作时数太短，好，几千小时寿命就到头了。然后美制的这个发动机啊，它的这个使用功率是它的两倍到三倍以上。也就是说呢，假设美国的战机可以飞1000次才要换一颗引擎，中国大陆可能战机可能飞300次，它就要换一个引擎。好，你可以想象这中间的差别有多大。你今天买一辆车，这个车子可能开个3-5年就要整个引擎换掉，那你能说这个车子这个是很够力的吗？当然不是。像这些东西，没有研究军武的人根本不会想，只想说哦，他们有六代机，我们才4代啊，差2代输了，就这么单纯。其实不是的哈。我会建议大家，如果你对战争对这些东西有一些焦虑的，我觉得你反而应该就要去多了解。好，现在中国大陆的导弹真的有那么可怕吗？导弹洗地台湾就完了？其实稍微有一点点军武常识，你就知道其实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悲观，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有很多人其实在背后做默默的努力，其实并不需要这种过度的焦虑。好，并不需要过度的焦虑。这些军武频道就是值得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咯。好，那这些频道我觉得我来讲一讲为什么我会花那么多时间看这些频道好了。因为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好，我们活在台湾，未来十年对我们日常生活，对我们的职业发展，对我们的人身安全影响最大的，假设只有一件事情的话，就是所谓的美中台这三个地方的博弈跟未来的趋势。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我个人主观认为它比我们国内的政治还要重要很多，还要重要很多。所以我在这方面，我几乎不看台湾的政论节目，我会花很多时间看美中台三方，不管是在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这些情报，好，包含经济、政治、军事、科技、金融这些你都要看。因为这些东西我觉得是你将来不管找工作也好，求学也好，你想要在台湾买房子，你想要做一些投资，这些背后的大环境，它的背景你不能不了解啊。而且美国中国的之间的竞争接下来会是未来10年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主要论述，那台湾刚好变成热点，就在这两个大家伙夹在中间。好，你我认为我们应该抱持一个持平的角度，用一个学生的心态去了解这回事。就像我们打电动游戏，好，买一个新的 game，你第一关第二关你一定是很谦虚的，不急着过关，可是我们了解这个游戏的设定，它的背景，它到这个游戏到底规则是什么，它到底要我干嘛，然后我的优势在哪里。好，我们很虚心的去了解这个游戏背后的规则大环境，我觉得会比随着国内一些媒体去起舞啊，去很激动啊，谁好谁不对啊，谁就要出卖我们啊，比这些情绪化的是对我们个人的人生跟投资还有职场的决策是更有帮助的。好，那我的建议比较是尽量去保持一个心平气和的心去收集这些资讯，不要尽信，反正哦有这种讲法，判断一下他讲的合不合理，如果合理我就先收起来啊， 我要不要跟着做不一定，反正我就把这些观念收起来。收起来之后呢，慢慢搭配一些真实的眼前发生的事件，来看看这些博主、这些专家们讲的到底对不对。好，我们用结果来印证，然后逐一慢慢的建立一套自己的价值判断系统。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好，不是谁说的对我就成为他的粉丝，谁说的错我就修理他，那个是幼稚园小朋友啊！我说真的，幼稚园小朋友才会这样子，这不是我们大人使用大脑的方式嘛，对不对？好，那当然我也提醒一下，我刚介绍这些博主是我常看的，可是他们，你说他们有没有立场？当然有立场啊，而且这些立场不一定你喜欢，也不一定你认同，所以对我来说，我也不会说我是他们的粉丝，我只是参考，也谢谢他们花那么多时间做这些免费的内容让我可以看。大概就是这样的概念。那另外呢，还是鼓励大家多看书啊，因为书籍还是一个最有系统化，通常比较有深度的论述啊。可是如果你没有那么多时间看书，或是你不习惯看书，其实也没有关系，也不用有罪恶感，因为现在这些 YouTube， 你订阅一些好的 YouTube， 其实我认为也很有效果，也会帮助你了解啊。反正大家都滑手机嘛，啊，都在你强迫自己说，哎呀，我。很多伙伴会觉得，哎，我一天滑手机滑太多了，我应该要看书，否则的话就很有罪恶感。我觉得也不用那么勉强，你爱滑手机你就滑，只是呢，以前你可能十个频道都是娱乐的，你现在加两个，好，这个知识型的频道看一看也不错，啊，也不错，不用给自己太勉强。好，我觉得学习知识是要自然而然，要有兴趣，要让你会回味，这样学才持久。好，把它当成一个考试。当成跟别人比较，这样子的心态来搜集知识，那一定是不能持久的。好，好，那最后讲完了，那我也这个推荐完之后，我也鼓励大家，也许可以在我们的大人学的粉丝页，或是在 Apple Podcast 下面留言，也推荐几个你喜欢的知识型频道，倒不一定是中国大陆那边的，你也可以推荐任何国外的，英文的也都可以。然后你讲讲看，为什么你觉得这个知识型的频道值得我们订阅？我们大家多交流一下，也透过这个 Podcast 这个平台啊，让更多的伙伴可以因为你的帮助啊，来学到更多的知识，拓展更多的眼界。OK， 好，希望大家喜欢今天我推荐的内容。相信思考，勇于改变，我们下次见喽，拜。